经卷是提摩太后书哈。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是做神无愧的工人哈，做神无愧的工人。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跳过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五节，四章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是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书信当中最后写成的一卷。这个书信是在罗马监狱写的。保罗要殉道以前他再次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所以提摩太后书也可以称为是保罗的遗嘱跟凯歌了。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六节，刚刚我们读到的保罗跟提摩太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很清楚知道这一次他再次被抓拿关在这个罗马监狱里面，应该没有再机会出来的。所以这时候他念兹在兹的是什么？就是工人的传承，赶快来教导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怎么做？要做神无愧的工人，要得蒙神喜悦要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责。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真的是神良善忠心的好仆人，即将离世的，他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说这个后劲也要做神无愧的工人像这个礼拜天我去南台中参加我们谢顺道长老的这个丧礼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谢顺道长老跟保罗一样在离世的时候还是这么尽忠，在离世之前这个前两天前三天在完成他最后的一个著作，完成著作呢而且校稿好几次把这个稿件交给总会这个文宣处之后他就住院了真的是我的感觉就好像旧约这个以利亚离世之后被接升天了，以利沙说哇，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我是觉得我们谢顺道长老真的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战车马兵好像这个保罗一样好，那或许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认为说我们又不是传道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都要做神无愧的工人，得蒙喜悦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人神的仆人，不只是传道，是神的工人曾经有一次有一个信徒跟我讲传道，我们又不是传道我们不是传道啦你们是传道我说对了，我们是传道你不是传道不然传道怎么颠倒怎么念？你念给我听一下，传道颠倒怎么念？道传台语说爱道传嘛，一样的意思吧，你不是传道，但是你们爱道传其实传福音那个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再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人，都是神的仆人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都是主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所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做神无愧的工人好，那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保罗的遗嘱跟凯歌他唱出生命得胜的凯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人生这个战场啊，这场征战我们要打赢，而且要打美仗啊，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啊，最后我们都能跟保罗一样唱出啊生命得胜的凯歌哦。提摩太后书啊4:7-8，我们每逢上礼都会读的经文嘛。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应守的道啊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之后，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哦，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啊画上完美的句点啊，唱出生命得胜的凯歌。从提摩太后书里面啊，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忠心、保罗的信心、保罗的爱心。虽然他即将离世殉道，但是我们看到他对死的那种态度啊，非常的镇定啊，而且对死后的赏识啊。是坚定不移的，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为那期待神的人呢，爱慕神的人呢，都会得到的，所以他会非常的肯定，这是提摩太后书的一个主题。好，我们现在进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章的主题是工人的传承，那我就按照讲义分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段是1-2，问安与祝福，就是书信的，这个问候语。我先把它读过一次，1:1，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里我们做个记号，我们时常会翻回来。1:1，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2，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是书信的引言那保罗也不例外，都按照当时，这个希腊书信的一个字式的三段格式，在写书信。就是哪三段呢？就是写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很简短的问安那是当时，很自私的，这个书信的一个格式。但是保罗虽然也用这种格式，但是不一样的是加上属灵的含义工人应有的认识与眼见这是我对这一两节，我的心得。好，我们先来看到保罗培养后进栽培神的工人，他是怎么栽培的2节这里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不是他的儿子，但是是他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儿子。提摩太是保罗在对外传福音到这个路斯的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个年轻人不错，我这个年轻人也得到当地的众信徒的一个肯定，所以保罗初期传道的时候，到了路斯的就拣选带领提摩太来跟随他，来培训他、训练他时常会听到教会说：“哇，我们教会没有人才呢。”其实有人就有人才，人才是要去挖掘出来的，要去训练出来、培训出来的。只要不嫉妒人才，就有人才。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哥林多教会最大问题是人才济济，人才济济，但是他们就嫉妒人才，我嫉妒你，你也嫉妒我，所以分成这个四派纷争结党，有时候我属保罗，有时候我说我属亚波罗，有时候我属基法的更有高超的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才济济啦，谁也不服谁啦所以哇，这个是很可惜好，我们回到这边保罗在栽培后进的那种精神态度是什么？把后进当成自己的儿子，亲生儿子所以怎么会没有人才呢？当父亲的时常会跟孩子讲一句话：“孩子啊，爸爸要你比我更强。”当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强，我们会高兴还会嫉妒？不很高兴。好，比如说人家跟你讲说：“哇，这个人不错嘞，很好嘞。”我们说：“这个是我的学生嘞，我教的。” 哦，哇，青出于蓝，你会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如果再讲一句，可能不高兴了。胜于蓝，青出于蓝，胜于蓝，你会高兴吗？你老师的会高兴吗？哦，你的学生比你优秀呢，超越你呢。啊，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超越我们呢，我们会不会高兴？当然会高兴。我们市长讲说，我们这个中国公务博大精深啊。哎，阿成，现在中国公务跑去哪里？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师父交给徒弟留一手，徒弟再交给徒孙又留一手，徒孙再交给他的徒孙、哦、又留一手，到最后没半手。为什么会留一手？怕、哎、怕徒弟超越我嘛。但是信仰、哦、我们的传承、哦、信仰传承，信仰栽培、哦、绝对不能留一手。我们要信仰、哦、我们的 后代啊，后进啊，要一代强过一代呢。如果我们留一手，就一代不如一代呢。哦，今天来到花莲教会，跟我们那个高姐啊在谈，哦，小时候的那种教会哦，那种情况，真的嘞哈，小时候哦那种教会那种情况哦，灵恩会来是办什么活动啊，啊，大家都一条心呢，哇，非常的这个真的是感觉哈，一家人那种感觉啊，当然这个跟时代有关系了哈，啊，但是我们要像保罗这样子，哦，如果长辈对待后进，对待好像儿子，那后进对待长辈会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二章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对待我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这里是保罗说提摩太对待他好像什么，对待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保罗对待提摩太就好像对待亲儿子一样，所以相对的，提摩太对待保罗也好像对待父亲一样。哇，那个教会的感觉不是很好吗？以前教会大概都是这样。好、哦、所以、哎、我们长辈哈、哦，要关怀我们的啊这个后进啊晚辈啊，来训练他栽培他啊，相对的，我们的晚辈也会敬重我们的长辈，就好像敬重自己的父亲一样啊，属灵的这个一家人哈、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呢、啊、这个保罗哈、啊、哦，他对自己的这个使命啊非常的清楚。好，我们看回来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所以保罗很清楚哈，他的使命，他是奉神旨意做使徒的，是照着在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做使徒的。所以他很清楚天上的神给他的使命哦，而且哈，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哦，他一路走来不忘初衷哦。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啊、哦，抱歉了，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十八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十八节哈，我差你们到他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这是保罗哈在亚基帕王面前呢，来谈到他蒙恩的过程。每逢保罗只要讲到他蒙恩的过程当中啊。他都非常的一个感动。这里他说他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去，他不是悔改要去信耶稣哦， 他去要去抓拿信耶稣的人，圣经说他比以前更凶恶哦，凶巴巴的哦，拿着文书的权柄哦，要捆绑信耶稣的人哦，下在监里逼到死地哦。结果在那个情况下，神从天上荣光照耀他，他扑倒在地，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天上有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才吓一跳哦，然后神一样哈、哦，透过异象啊，叫那个亚拿利亚哈。啊，去接待保罗，按手在他的头上，让他眼睛可以看见，哦，来告诉他，神差遣你往外邦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这里说哈，他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他站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啊，来做见证，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哦，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啊，都有从神来的异象哦。就是神给我们生命的一个使命，我们自己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要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每个人意象都不一样了，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使命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像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要尽传道的功夫，我们要尽神给我们职分的功夫，然后做神无愧的功能，这是第一段。好，第二段，感谢与想念。我们看回来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先念过一次。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们。第四节，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好，这里是想念啊，感谢与想念啊，就是保罗在祷告中的感谢与想念啊。第一个，他感谢什么呢？感谢祖先所留下的遗产，什么？不是这个房屋，也不是田产，哦，也不是金银，信仰。他感谢祖先留给他信仰，哦，所以第三节一开始，我感谢神，哦，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他感谢祖先留给这样宝贵的信仰啊。所以我们要留给我们的后代什么？我们要给我们后代留下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信仰。有信仰后，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如果他没有信仰，真的我们不放心，你再留多少给他都没有用。留信仰给他，他会倚靠神，神会带领他，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放心。有一天我们会离开呢，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我们的孩子啊。那我们离开之后呢，我们是很放心的离开，很担心的离开。哎呦，孩子啊，怎么都不去教会聚会呢？孩子怎么都不做圣工呢？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坦然的离开吗？很喜悦的离开吗？哦，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哦，留给我们的子孙啊。就好像保罗在这边感谢神，感谢什么？我感谢神，哦，我接续祖先，哦，来侍奉神，用清洁的心来侍奉神。好，我们看那个古圣徒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特别交代什么？好，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雅各要离开的时候啊，先给他们的这个儿孙祝福，哦，然后交代什么事情哈？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好，在这里。雅各哈来见证他所侍奉的神，啊，跟他的儿孙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救赎我脱离啊一切患难的神。好，他要离开的时候， 怎么说呢？好，二十一节，祝福完之后啊，哈，祝福完先跟那个子孙祝福啊。二十一节，以色列就是雅各，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我会死，我会离开，但是神不会死，神永远不会离开，只要你们不离开神。”哦，所以他留下什么信仰？哦，爸爸妈妈不会永远在你们身边，我们有一天会走，我们会离开，但是神不会离开，只要你不离开神，意思就是这样啊，意思就是这样啊。哦，所以我们要留最宝贵的资产，信仰，哦，给我们的孩子，哦，让他，哦，啊，懂得依靠神，而神就会带领他，哦，这是保罗的感谢啊，感谢神接续祖先所留下来的信仰。好，再来，哦，他求神来纪念提摩太的眼泪。好，我们看回来啊，这个讲义哈，啊，第四节哈，一章第四节，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的快乐。啊，他求神哈，啊，纪念提摩太的眼泪，而且这个眼泪是什么？昼夜哈，纪念你的眼泪了啊。保罗哈说，昼夜的想要见他了。那为什么保罗知道提摩太有很多的眼泪？因为保罗自己在牧会过程当中，他知道啊，他也流过很多眼泪啊，所以他求神来纪念神的工人啊所流的眼泪哈，为了牧养教会啊所付出的啊，特别是很多时候流的很多的眼泪啊，只是我们不会说了哈，啊，其实我当要开始当传道之前哈，啊，还没有报考之前，其实我跪下来祷告的都是哭啊，主耶稣啊，是不是我要去啊，是不是我啊，因为那时候啊，好多时候这个都还要第二次招生了哈，神学院第二次，为什么要第二次招生？因为第一次招生招不到人嘛，所以要第二次招生啊。第二次招生又招不到人呢，用征召的。我曾经被传道问了哈，征召啊啊，我没有去了哈，因为如果我觉得我要去，我会自己报考啊。结果每次哦，那个神学院的招生海报贴在教的公布栏，我就站在那边看，看到掉眼泪，然后心里会低估啊，这耶稣教会的青年到底是怎么了？怎么没有人要报考神学院呢？怎么还有二招呢？怎么还要征招呢？啊，这耶稣教的青年到底都怎么了？突然心中哦扎了一针，我也是这耶稣教会的青年啊，但是我不敢啊，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啊，我觉得我不配，所以我一直不敢。哦，所以跪下来祷告的哭啊，是不是主耶稣啊，是不是我啊？结果那一年我就去报考嘛，因为我太太同意了哈，之前我太太不同意了哈，啊，因为她说当传道很好，那为什么是我先生？当传道很好，为什么是我先生？啊，那我跟她讲说我要报考神学院，她说你看我。我说看你做什么呢？我太太说你看我有当传道娘的恩赐吗？我听一听说啊，不然你看我，你看你做什么？你看我有当传道的恩赐吗？有谁敢讲说他有当传的恩赐，所以他去当传道？没有人敢讲这种话嘛，哈，哦。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哦，如果是神的感动，会感动我太太吗？因为夫妻是一体的啦。如果神只有感动我哈，那不是神感动我，那是我自我感觉良好，我自我感动啊，我就等我太太。啊，等他哈，叫我去报考，我才去报考，我才知道哇，那神也感动他嘛哈。好，那一年报考就有14个人报考，那我想说应该不用我的了哈，因为按照过去的经验，大概神学院大概都是录取4个哈，大概4个，啊，顶多6个了，4个到6个。那次我们有14个报考，结果哈，感谢神哈，录取10个了哈，我是当中的一个啊，所以。我是觉得说神没有弃绝我了哈，啊，其实我去报考神学院的时候哈， 有人知道，就说啊，真耶稣教室没有人哦。有人说没有派一军也要派二军嘛， 那可见我不是一军也不是二军，我不是三军，我也不是坐板凳的。我想一想，我应该是那个什么，那个打棒球打出界有没有啊？不是有一个球童赶快跑出去捡球回来那一个，我应该是那一个人了哈。啊，也有人说没有两把刷子也敢去报考神学院吗？我想一想，我也没有两把刷子，连半把都没有。其实他们讲的都对了，老实讲哈，他们讲的那时候那个情况都是对的。后来我想一想哦，我只有两个东西，我有一颗愿意做的心，跟我短暂的生命，我有这两个东西，我就献给神，感谢神啊，神悦纳没有丢弃的哈。但是从我开始当传道之后，我跪下来祷告也是哭，主耶稣，我是不是要继续做下去？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恩赐呢，所以其实。在传道王当中也流了很多眼泪了，所以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保罗求神纪念提摩太的眼泪，其实他自己感同身受，他自己经历这种过程嘛。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十九节，凡事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这里是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待了三年，在那边传福音建立教会。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叫以弗所的众教会的长老来告诉他他要离开了，他要把教会交给他们牧养。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在你们中间为人始终如何，服侍主，怎么服侍主？眼中流泪，经历试炼。好，我们继续看三十一节，二十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好，很多很多时候怎么办？只有祷告而已了，只有祷告而已。这个传道人这个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不是没有最怕的不是工作做不完，最怕的是没有工作做，最怕的是说哇工作受阻挡，这最怕的那怎么办？很多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不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没办法去完成，是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怎么办？那只有祷告啊！所以这边说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啊。那所以保罗也在祷告当中求主来纪念提摩太所流的眼泪。好，那我们看他保罗感谢什么呢？感谢神这个提摩太他的信仰的一个建立。好，我们看回讲义我们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离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好，为提摩太的信仰感谢神这比说提摩太的信仰是什么？无畏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从小时候就栽培了从小时候怎么栽培？从他的阿嬷他的妈妈来栽培他来传承所建立的一个信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家庭祭坛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信仰的建立是在家庭 那教会的宗教教育呢，是我们家庭教宗教教育的一个加强跟延伸。家庭宗教教育啊，是教会宗教教育的基础哦。如果没有家庭宗教教育做基础，哦，教会宗教教育很难去推行哦，很难去推行。所以，家庭宗教教育是家庭宗教教育的基础。那教会宗教教育的基础，那教会宗教教育呢，是家庭教育的加强跟延伸。所以这个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哦。不能把这个宗教教育信仰的这个教育啊建立交给教会，那都送到那个宗教教育去上课就好了啊，那个一个礼拜才两个小时呢，那是不够的哦，所以我们家长要负起责任哦。读到这一段啊，我也想到我的阿嬷，我阿嬷以前是那个嘉义教会的管理员啊，我阿嬷小时候带到我读幼稚园，我才回去读幼稚园。我记得哈，有一次啊，我阿嬷煮饭好之后，叫我去叫传道。我那时候小时候我都跟传道吃饭啊，我阿嬷没有跟传道吃完，那长辈认为说，哦，那要让传道吃完他才去吃，长辈都是这样的，哦，啊，所以我阿嬷叫我陪传道吃了哈，啊，所以我就去叫传道去吃啊来吃饭。有一天早餐，我去叫那个哈。朱龙道执事哈，那时候他是执事哈，就是赵明阳长老的岳父，啊，是注目传道，要去叫他来吃早餐。我结果我看到他在刷牙，我就愣住在那边一直看，我就没有叫他吃早餐。哇，这么厉害啊！传道竟然可以把牙齿拿到外面刷，哇！我心里就想，以后我要当传道，那么厉害哦啊！他突然看到我在看他。哇，他就吼，你看哦，很厉害哦，啊，刷一刷，又把它放进去，哇、哦！因为平常我阿嬷叫我刷牙哦，这不知道怎么刷，很难刷，哇、哦！所以那天回去我一直拔，要拔出来刷，这怎么拔都拔出来。我就想说，以后我要当传道，可以把牙齿拿到外面刷一刷，又放回去。好，那聚会哈、哦，我都坐我阿嬷旁边。以前人都小孩子都抱着聚会呢，还是坐在旁边啊？小孩子就坐在父母亲阿嬷的旁边，我就坐在阿嬷旁边。啊，小孩子哦爱讲话，一直问东问西，一直讲话，哇，动来动去呀、啊。我阿嬷说不要讲话，不要动。你看现在聚会谁在讲话？你看没有那个人在讲话呢。好，阿嬷跟你讲，如果你就要讲话，很简单，以后你去当传道，聚会全部你讲。哎，我现在想一想。哎，我阿嬷那时候怎么跟我讲这种话呢？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哈，其实我回想，我的信仰也是我阿嬷建立起来的。哦，那个提摩太的信仰是他阿嬷跟他的母亲尤尼基哈所建立起来，而这个信仰是真实无畏的信仰。哦，所以我们要重视家庭祭坛哦，家庭的宗教教育。好，我们看创世纪12:7。创世纪12:7，创世纪12:7，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了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调过来看13:4，第四节，他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调过来看13:18，18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告诉我们亚伯兰过着筑坛献祭的生活，这个就是家庭祭坛哦。亚伯兰不论到哪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筑坛献祭，感谢神，求告神，归荣耀给神。其实 这也是告诉我们什么？信仰的表明。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新的地方，就是要信仰的表明。又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告诉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是信耶稣的。 到哪一个地方就是要去找教会敬拜神，信仰的表明了、啊，信仰表明很重要哦，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以后会省去很多的麻烦，我们不用去跟人家解释，我们也不用去跟人家推辞，因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知道我们信耶稣，很多时候他就被我们推迟挡住了。哇，你们要做什么啊？不要去邀解明瑞，他是信耶稣的啦，他不会跟你们去啦、他不能做这个事情了。哎，你看哦，很多事情别人已经被帮我们挡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表明了这个东西你不要拿给他吃，他是信耶稣的，你拜过的不要拿给他吃，他是信耶稣的。如果你没有讲呢，没有讲呢，人家一定会拿给你吃嘛。如果你没有讲呢，人家一定会约你嘛，邀你嘛。所以到哪个地方就是先信仰的表明，足坛献祭敬拜神就是信仰的表明，我是信耶稣的，这样会省去很多的麻烦哦，人家会帮我们拒绝也不会去邀你。好，再来，其实这个是一种其实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啦，不能切割啦，不能切割。那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平常就有在祷告，有在读经特别什么家庭叫做家庭祭坛，其实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很困难，家庭祭坛就是一家人一起来唱诗，来读经，来祷告，那个就是家庭祭坛的一起来敬拜神时间五分钟也可以啊，十分钟也可以啊，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啊那我们读经完要分享不分享都可以啊，没有那么困难啊，好不好？家庭祭坛就是一家人一起敬拜神啊，这样而已嘛。唱诗也是敬拜神啊，读经也是敬拜神啊，祷告也是敬拜神让从小让我们的孩子耳濡目染，建立他的信仰。你看亚伯兰他就是过着祖坛的生活，对不对？好，那个以撒从小就耳濡目染，看他爸爸怎么做，以撒长大之后他就是照这样做，信仰就自然这样传承下来了。好，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五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五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自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你看到以撒也是过着筑坛献祭的生活，而且这一节就是他生活的顺序，以撒生活的顺序，所以难怪以撒可以过着利和伯的人生。好，第一个顺序是什么？筑坛献祭，第二个自搭帐篷，第三个挖水井。老实讲，坦白讲了，我们一般人的顺序是颠倒了，先挖水井了，生活了，没有水我怎么活下去呢？对吧？敬拜神可以活下去吗？信仰可以当饭吃吗？有一些人会这样讲嘛，信仰可以当饭吃吗？所以先挖水井。好，我有水井了，就想到自己了吧，先支搭帐篷，然后呢，最后才想到神啊。我们一般人是这样的，但是以撒的顺序是什么？先筑坛献祭，再来支搭帐篷，再来挖水井，很奇妙的二十六章我们看到他挖的水井，每一挖都活水井。水井是什么？水井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那为什么工作事业那么顺利？跟那个生活顺序有关系。所以当时会说奇怪，我们再怎么挖都没有活水井，他一挖就活水井，所以我们不要挖了他挖完我们去抢就好了。所以挖了一口去抢，挖了第二口去抢，第三口他就不敢来抢了嘛。为什么？在他身上看到神，所以以撒就把第三口水井取名叫什么？利和伯，就是宽阔昌盛。所以你看到他的人生就是宽阔昌盛的，跟他的生活顺序有关系。他的生活顺序是谁建立的？他爸爸啦，耳濡目染嘛，筑坛献祭嘛，他从小就看嘛，他爸爸就做给他看嘛，他爸爸就带领他做嘛，他自然而然他长大也是这样做。好，身为父母亲的我们，这样我们会不会放心？放心啦、孩子的生活顺序你看到神为中心，神优先呢，你放不放心？很放心，以后我们要走的时候走得安心不安心？很安心啊。 哎，我会离开吗？但是神不会离开，啊，神必与你们同在，啊，因为他会倚靠神嘛，哈。好，我们看第三段哈，第六节到第十节哈，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第二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啊，这一段是激励与提醒，啊，就是要提摩太勇敢的来侍奉神，啊，第六节，啊，告诉提摩太要发挥啊神所赏赐的恩赐，啊，这里告诉我们恩赐是神赏赐的，哦，恩赐是赏赐的，啊啊哦，所以我们要将神赏赐过的恩赐，哦，要把它发挥出来。每个人都恩赐，哦，不要说我没有恩赐，哦。好，主耶稣曾讲，哦，这按才干分银子嘛，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哦，从十四节开始的那一段，啊，按啊，才干分恩赐，有五千的，有两千的，有领一千的嘛？有没有？都有啊。那有些人说没有嘞，我都没有嘞，我连五百都没有嘞。那是你自己讲的，怎么会没有？大家都有。但是我们不要埋没恩赐。那领五千的，领两千的哈，都被主人肯定、称赞，哦，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重点不是说哇你要给我赚多少钱，主人不是这样要求，主人是说你有没有去做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那一个零一千的为什么会被主人责备，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为什么？他无作为，他埋没恩赐，他把他的才干，这个银子就是才干，啊，把它埋在土里面，埋没恩赐，没有用了，啊，没有用，哦，所以神不是说要求我们要做多少，要赚多少回来，没有呢，是说你有没有去做，所以后面才跟说哎呀，你至少把我给你的银子拿去这个兑换银行的那个地方，哦哦，兑换银子的地方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至少连本带利还会生利息的，啊，连这个你也没有做，埋没恩赐，连做都没有做，哦，所以我们不要埋没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哦，好，再来恩赐要再如何眺望起来，啊，意思就是说恩赐啊要不断的操练运用，就好像刀子要时常磨，刀子没有时常磨，这个刀子不利嘛，哦，啊，用刀子的时候就很费力气嘛，哇，切东西也切，哦，切不断嘛，哦，很费力气嘛，很不好用嘛，哦，所以刀子平常就要磨嘛，一样嘛，恩赐平常就要操练，就要运用。好，那保罗就鼓励提摩太，神所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神赐给我们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就是叫提摩太不用害怕，为什么？神同在。好，我们看约书亚记一章第九节，约书亚记一章第九节，约书亚记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是天上的神勉励约书亚，因为约书亚现在要来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工作，所以约书亚当然很害怕，啊，在约书亚记里面，神连续三次告诉他你不要怕。好，我们看第五节，一章第六节，一章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 连续神连续讲三次，那代表说，哇，耶稣也真的很怕，啊，怕是正常的啦，不怕才奇怪了。我们大家都会怕嘛，啊，那个神学生啊，还是说领会的人，第一次要领会啊，做圣工啊，传道，我很害怕的，感谢神，害怕是正常的，不害怕就不正常了，哎，像我现在我会怕，怎么不会怕？为什么会怕？代表我们看重，我们很谨慎。如果不怕，就随随便便了嘛，随随便便就不用怕了嘛。好，但是神告诉他为什么不用怕，重点是什么？我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怕，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完成的，不是我们的能力啊。保罗所说的，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啊，要来显明神莫大的能力。我有这宝贝放在瓦器，瓦器就是我们很卑贱很软弱的，我们每个人瓦器，你看哦，拿在手上哦，一放手啪，在地掉在地上就碎掉了。瓦器呢非常脆弱，但是宝贝，宝贝放在瓦器，宝贝就是圣灵呢，圣灵就是跟圣门同在呢，放在我们这么卑贱这么软弱的人身上，要来显明神莫大的能力，哦，所以我们不用怕哦，哈，我们参与圣工来承接圣工，哦，我们来服侍神，哦，当然会怕了，没有错了，哈，在这边耶稣也会怕，但是神勉励鼓励他，你不用怕，只要刚强壮胆，为什么？我与你同在。要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神没有跟我们同在，这个才要怕。但是很多时候，哦，我们怕那个不该怕的，该怕的我们没有怕，所以，哦，我们该怕的是神没有跟我们同在，那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什么都不用怕。 好，我们看第八节，哦，第八节保罗说，哦，他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保罗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没有说啊，你看主啊，我这么认真这么努力为你传福音啊，你怎么让我落到这种田地呢？被抓了，被关在监牢里面，这样神你有荣耀吗？这样我有荣耀吗？我怎么在传福音呢？保罗没有这样想，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他勉励提摩太，你要跟我与福音同受苦难。好，那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呢？第九节第十节，就是对信仰的一个认识，要认识神圣召之救恩，神救我们，我们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是按着神的旨意和神的恩典，这个救恩呢，不是神临时想到的，是神在创世以前神已经计划好了，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就赐给我们的，而且这个救恩也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了，你看到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降世为人，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了升天了，把死挥去了。所以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显现显明福音，那福音来彰显神永远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了。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里保罗还是讲我不以福音为耻，那可见当时很多人会认为这个福音没有给他带来荣耀，以福音为耻，比如说我们早期我们要信耶稣特别在乡下，你要信耶稣都不会被骂呢，以前我们在乡下我们的村庄也是我们的我妈公带领全家人来信我们也都被那个村庄的人讥笑怎么笑？ 他用台语讲啦，啊，因咧入教啊，因咧入教啊，入教讲入教啊，入教啊，哦，那个又讲谐音啦，哦，啊，信耶稣又无目屎啦，哈，哦，信耶稣无目屎，无拜祖先咧，哦，信耶稣吼背坐反宗啦，哦，哦，就觉得这种啊，中国人没有自己中国人的宗教吗？怎么去拜那个西洋教呢？啊，这样子的哈，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得到信仰的人，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我们都跟保罗一样，我不以婚为耻，不管你再怎么讲，不管你再怎么讥笑我，我不以婚为耻。为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只是他们还不认识，他们没有体会体验到信仰。信仰是非常主观的啦，信仰非常主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我说有神，你说没有神，为什么？因为我感受到，你没有感受到啊。他主观到有些时候会跑极端，跑两个极端。极端是什么？你打死我，我都会信；你打死我，都要相信。好，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你打死我，我也不会信。信仰就是这样主观呐、啊。为什么？体验嘛。啊，因为神看不到嘛，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啊。哦，所以哦，我们体验到的人哦，就像这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你再怎么笑我，我还是会信呐、啊。你按照他笑我也信呐、啊，干不是安尼？哦，笑死人对吧？中国人你拜西洋教，中国人不拜中国人的宗教遐、宗教遐啊，拜那个外来宗教，欸、很好玩。好，那我们的本土宗教是什么？我们本土宗教是什么？佛教对不对？好、哦，一般啦，佛教了哈。啊，佛教从哪里来？印度。哎、欸，怎么不说那个外来宗教？好，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了。重点不是他是本土还是外来，重点是我们拜的对了吗？感谢神，我们拜对了，那就好了哈。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我们看回来讲义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十三节，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啊，这是保罗的榜样与嘱咐。他来教导提摩太，告诉他怎么做。其实保罗先做给他看了，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圣经主耶稣叫我们做什么？他不是只叫我们做，他自己没有做，他都先做了。做完之后叫我们按着他所做的去做，啊，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他为门徒洗完脚之后，然后告诉门徒说：“哈，你们要彼此洗脚，你们称呼我老师没有错，我本来就是老师，我尚且洗你们的脚，所以你们要彼此洗脚。好，你们按照我所行的去行，我已经给你们留下榜样了。哦，所以主耶稣，哦，他要叫我们去做什么？哦，他。”都先做榜样了，他叫我们要饶恕人77个7次嘛，完全的饶恕嘛。好，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候，从那边经过的人都讥笑他，你下来啊，你下来啊，你下来啊，你说你要救人，你连自己都没办法救人，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下来啊。主耶稣有下来吗？没有啊。主耶稣又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求父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主耶稣他自己也这样做了啊。好，所以十一节啊，保罗很清楚啊，他自己的工作使命。所以他说啊，他为这个福音啊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他也为这个福音受了苦难，然而他不以为耻啊。为什么？他敬重他的职分。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 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敬重原文叫做荣耀，我敬重我的职分。为什么敬重？觉得自己不配。为什么敬重？因为是 这个是尊贵的，是荣耀的，我不配。就好像施洗约一样，施洗约他说什么呢？我就是为耶稣提血解鞋带，我都不配。而现在施洗约做了什么工作？为耶稣预备道路，就是开路先锋、开路英雄。但是他说，我就是为耶稣提血解鞋带，我都不配，连这个工作我就觉得不配。问了，为耶稣做的呢？我是谁啊？我不配啦，我不配。所以会不会敬重？会很敬重。会不会荣耀这个职分？会。所以会很战战兢兢的。除非我们轻看，轻看这个职分、这个工作，我们就不会敬重了。一样哦，安排表和安排的工作，我们都要敬重哦。司勤、领司啊，那个什么接待，如果我们有敬重的话，你会不会提早来？你会提早来，会提早来祷告、预备心。虽然我在家里都已经练习好了，领事也是一样啊，我是会提早来啊，提早来祷告啊，而且在家里就准备好了要领几首啊，不是说哇，反正时间到我一翻开请唱十七首，一翻开请唱231首，这样就随随便便了嘛，就是我已经有准备了大概我准备领三首但是我大概会准备四首到五首，有些时候可能有状况发生嘛。OK， 那个就是敬重，敬重就可以从态度看得出来。我提早来啊，我很用心准备啊。为什么？我敬重我的职分，我荣耀我的职分。所以不管任何工作我们那个厨房的炊事接待我刚刚讲的什么工作，我们都要敬重，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职分呢。好，再来保罗吩咐保罗要那个提摩太守住纯正神的话语、神的善道。那要怎么守住呢？十三节，要用基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我们的真道道理要常常守着，怎么常常守着？信心和爱心，对神的信心。对神对人的爱心，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守住信仰如果我们对神失去信心了，对神失去爱心了，对人失去爱心，道理我们守不住而且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信心爱心是从基督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没有这两种心，我们没办法守住纯正的道理。好，十四节，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你看两句话常常守着，牢牢守着，用什么？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用基督里面的信心跟爱心，才能常常守着，才可以牢牢守着。好，十五节到十八节最后一段，我们看回来讲义。十五节，凡住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路和黑摩奇尼。十六节，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十七节，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招我，并且早早的。十八节，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因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好，这段是在患难中的考验保罗忠心不渝。那如果有守住信仰的人，也会忠心不渝。好，十五节就谈到这个亚西亚人的离弃这是保罗在再次被抓拿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就是说第一次受审的时候，结果这个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保罗，不敢跟保罗站在一起，不敢为保罗来见证了都离弃。 所以让保罗很失望，但是保罗也没有责怪他们了，保罗可以体会这是 人之常情。如果我现在跟保罗站在一起，如果我出庭为他来作证，可能我会被他连累了，连累。但是另外一个呢，十六节到十八节，阿尼舍佛他们这一家人事主到底，事主忠心，不但没有离弃我，而且一直在找我。因为保罗第二次被关跟第一次被关不一样，第一次被关他很自由，还可以接待访客，还可以来传福音做见证。第二次不是软禁了，第二次可能连关的地方都没有公开，所以这个阿尼舍佛这一家人哇一直在找保罗呢，殷勤的找呢，并且找着了，别人都离弃，但是这一家人就是找保罗，要跟保罗站在一起，忠心不渝了，使保罗畅快，不以保罗的锁链维持了。好，但是保罗没有责怪那些离弃他的人，我们来看，先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我初次申诉，就是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然后保罗跟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保罗没有说这些人离弃他们，求主来处罚他们还是怎么样，求主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因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了，因为他也怕被连累嘛，所以保罗也不责怪他们。保罗要讲这一段是说，你看这个患难当中就看到神真的是对主有没有忠心，事主忠心到底，不以保罗的这个锁链维持，所以愿主使这个阿尼舍佛一家人在那一日，就是在审判的日子得到怜悯。为什么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了。好，最后我来做个结论，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不是案例执事才是执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仆人当然案例执事的他的那个职分工作的职分他当然案例这个职分就是要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服侍神的他的职分执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案例这个执事的职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执事都是基督的执事所以我们要做神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好仆人。好，这里说好仆人是什么？在真道的话语上和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好，我们要先得教育，才能有办法去教导别人嘛。那我都不受教导，那我要说我要去教导别人，我能做一个好的教导者，这很奇怪以前我们在上班我们时常会听到一句话，那现在我在神学院上课，我都跟神学生讲，我们要当一个好的领导者，我们要当一个好的教导者，我们要先当一个好的受教者。如果我不是一个好的受教者，以后我没办法当一个好的教导者。如果我不能先当一个好的被这个领导被领导可以被别人领导的人，以后我没办法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因为我都不会没办法帮被别人领导的嘛，因为我都不受教的嘛，以后我怎么来教导别人呢？所以这句话就是这样，你若将这些事，就是前面提醒的这些真理的事情教导提醒弟兄，便是基督的好知识。好，那你怎么教导呢？ 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 在你向来的这个真道的话语的这个事上啊，服从，在真道的话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你自己都不服从善道了，你要叫别人服从就很奇怪，所以你自己要听真道，你自己要先服从真道，你才能来教育弟兄姐妹啊。其实这一句话就其实也是教学相长啊。我们在教育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已经先得教育了嘛，因为你要先在真道的话语和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教育嘛，再去提醒教育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教学是相长的啊，其实是教导的人他成长的更多，因为他要教导别人之前他先自己受教育嘛，啊，他教育别人的时候同时他也得到教育嘛，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人的一个传承，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学习。